听百集广播连续剧《东周列国》，根据冯梦龙的《东周列国志》改编。节目策划：向拱民、于春生，艺术顾问：田月华，剧本统筹：于春生、王翔，编剧：王孝平，导演：李健，音乐作曲配乐：贾林，音响效果：张一博，录音合成：王爱义、刘德新，文学编辑：杨雪、邢岩，主题歌作词：天宁，主题歌演唱：杨洪基，剧务：张庆和、文平，监制：向拱民、于春生。请听第66集，苏秦激将请张仪。
张仪苦于没有出路，准备到赵国找他的同学苏秦碰碰运气，不想正要出门，突然碰到了一个叫做贾赦人的商人。
先生，可是张仪吗？
嗯，
正是。你是谁？在下是赵国的商人，人们都叫我贾赦人。在下刚从赵国带来一些上等的裘皮，听说张大人是个常出入楚国相府的贵人，不知能不能为我在相府里通融一下，如果能多卖上一些，我一定不会亏待您的。
哼，这是哪个诬赖跟你开我的玩笑？相国府我倒是待过，可是就是再想进去，人家也不会让我进去了。我说，你既然是从赵国来的，那我问问你，你们的相国是不是叫苏秦？
正是。这天下人谁不知道？
哎，
先生，你为什么问起了这个呀？
哦，倒也没什么，我不过是和你们的相国是同窗好友罢了。
哦，你和我们的相国是同窗好友？
嗯，
哎呀，要是这样的话，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呀？他可是个重义气的人呐，谁和他有交情，他都会重用的。你要是去找他，他说不定给你个什么官做呢。哦，正好，我在魏国也没什么事儿了，正要回赵国去，我车马都有，顺路就把你捎去了，咱也好做个伴。
要是能这样，那可是太好了。
请。
张仪根本没有想到，这不过是苏秦事先设计好了的一个计谋。他高高兴兴地来到了赵国，他到相国府求见苏秦，一连几天都被卫兵挡在门外。这天有人传话说苏秦要见他，他便来到相国府，可大门却紧闭着。
我是张仪啊。
张仪，有什么事儿？
你们相国苏秦让我来的。
相国让来的？那就从小门进来吧。
哎，为什么就不能开大门呢？
大门是大人们走的，你就从小门进来吧。
什么？那我不就成了小人了？好，那我就从小门进。小门就是小点，可也是走人的，对不？
你进去就直着走吧。
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我是张仪，是相国让我来的。
是相国让来的？
嗯，
那好吧，你就在这儿站会儿吧，相国有事正忙着呢。
相国说的有理。
张仪在门前又站了好一会儿，站着腿都酸了。 达官贵人们走了一波又来了一波，始终也没有人理他。眼看着时间已近中午，终于听到有人在喊他了：
张仪先生，张仪先生在哪儿啊？
在这儿，在这儿。
相国叫你进去呢。
好。
张仪终于见到了苏秦，只见苏秦就在大堂上坐着。张仪心想，他一定会走下来迎接自己的。没想到苏秦在大堂上一动也没动，张仪只好忍气吞声的上前作揖：
拜见相国。
啊，好些年不见，你好啊。
嗯，好，好。
苏秦的傲慢的态度气得张仪话也说不出来了。这时候有个仆人上来了，小心的走到苏秦的面前：
相国大人，您该吃饭了。
张仪呀，我为了忙公事为你等了我这么半天，现在到了吃饭的时候了，你就在这吃点饭，我还有话跟你说呢。
遵命。
张仪想，既然还有话要说，那就在这吃饭吧。可他没有想到，仆人过来在台下给他放了个小桌子，饭是粗米饭，还有一点点的青菜。他往苏秦在台上的桌子上一看，那里满是山珍海味，气得他饭也吃不下去了。
相国大人，请张先生上来。
是。
张仪应声就上去了。到了苏秦的桌前，苏秦也不站起来，只好自己坐下了。刚坐下，仆人就把酒席往下撤。张仪觉得自己太没有面子了，实在忍不住就发了火。
苏秦，我以为你没有忘了老同学，这才大老远的来看你，没想到你原来是这样的势力，多年的同学情谊一点都没有了，你怎么会这样？
苏秦当然知道你的才干比我强，还以为你能更有出息呢，没想到你却是这样的穷困潦倒。要我把你推荐给赵王，那倒不是什么难事，可你这么没志气，将来连我不也得受你的连累吗？
好，好。大丈夫要富贵靠的是自己，难道我还非得靠你推荐才行吗？
既然这样，你还来找我干什么？好吧，看在同学一回的份上，我就帮你一把。来人呐，
在，
给这位张先生10两金子。
是。
张仪，你就自己方便吧。啊，
谁稀罕你的臭钱？苏秦，咱们走着瞧。
张先生走了吗？
回相国，张先生已经出大门了。
嗯，苏城在，出来吧。
大人，
苏城，事情的第一步已经成了，你还得继续办你的假设人，赶紧到客店去找张仪。
遵命。
哎，掌柜的，掌柜的，你怎么把我东西都扔出来了？
先生见了相国，当上大官了，也就不能在我们这儿住了。
哼，当什么大官啊，都快把我给气死了，他简直就是六亲不认。
怎么，相国他没给先生一个官当？
差不多就是把我给赶出来的，给了我10两金子，让我给扔回去了。
哎呀，你为什么不要啊？那你拿什么还我的饭钱和房钱呢？
啊，这可怎么办？
先生，张仪先生，这些天我一直很忙，也没顾上看你，真对不起啊。
不知道先生是否已经见过相国没有啊？
别提了，这家伙无情无义，根本就没把我当回事。
怎么，他不肯让先生围观吗？
嗨，就给了他10两金子打发走人，可他又没要，现在他连我的店钱和饭钱都还不上了，那我这不是亏了吗？
原来是这样，这就怪我了。当初要不是我劝先生到这里来，先生也不会落到这种地步呀。哦，先生，你也别急，欠店家的钱我来付，我再给您送回去得了。
哎，弄成这个样子，我还有什么脸回去呀？
那先生是打算，
我想先到秦国去，可是
那正好啊。哦，我也要到秦国去呢。你看又是顺路，就坐我的车去吧。
哎呀，贾舍人，你可真是侠义心肠的人啊，这叫我怎么感谢你呢？
哦，先生见外了，先生要是不嫌弃，咱们就当成兄弟相处吧。
啊，这可真是太好了，天下有你这样的人，那还不得让苏秦臊死。
张兄，你去秦国穿这身衣服怎么能行呢？啊，我这正好有要卖给那些贵人们穿的衣服，来，你就换上吧。
哎呀，这怎么可以啊？
怎么就不可以？咱们不已经是兄弟了吗？这次我带来的金银财宝也足够用了，上上下下的我都替你打点着，这样你的事也就好办了。
哎呀，这可怎么使得？这可怎么使？
怎么就使不得？你我不是兄弟吗？你的事也就是我的事吗？
那太谢谢了。
假设人不惜重金打点，张仪很快见到了秦惠文王。这时的秦惠文王正为当时没有留下苏秦而懊悔不已呢，他当即拜张仪为客卿。假设人见事已成功，就要辞别张仪而去了，张仪依依不舍。
假兄啊，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全仗你帮助我。哈哈，我现在刚刚得到了秦王的任用，正想着要报答你呢，你怎么就走了呢？你可是我张仪这一辈子的大恩人呢。
张兄啊，假如我是你的大恩人，那谁又是你的大仇人呢？
谁是我的大仇人？那诬陷我的朝阳就是一个。
还有吗？
苏秦这小人也得算一个，他那样的羞辱我，这个仇我是一定要报的。
长兄啊，我不是你的恩人。
嗯，
那苏秦大人也不是你的仇人啊。
怎么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不是你几次在我陷于困境的时候帮助了我的？
不是我，而是你的同窗学友苏秦相国。我和你之间的一切都是他事先安排好了的，是他为了接你到秦国来的呀。
是这样？
我不是什么假设人，我本是苏大人的家臣，真名叫苏成。不然的话，我即使真是一个小商人，也不会有那么大的财力呀。是他要我把你引到赵国，却又怕你在赵国得个一官半职就满足，才故意的羞辱你，激励你来秦国的。
哦，好了，苏秦啊，到现在我才明白过来，这一切原来都是他的计谋。那他这么逼着我到秦国来，是要我干什么呢？
他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一定不要让秦国去攻打赵国。他说这事只有你才能办得了。
哦，好吧，算他聪明，请你回去对他说，只要他在赵国一天，我就一定不让秦国去攻打赵国，算我报答他的一番苦心。哎，可是有一条
啊，
这件事我办到了，和他就算两清了，谁也不欠谁的了。
苏秦听到了贾赦人的回话以后，就去禀报赵肃侯。
国君，
嗯，
臣已经有了绝对的把握，秦国是不会进攻赵国的。臣想现在就到中原诸国去联络会盟的事。
既然爱卿已经有了十足的把握，那爱卿就去办吧。
于是赵肃侯就给了苏秦不少的金钱和车马卫队，让他到中原诸国去游说。苏秦向中原诸国的诸侯们详细的说明了割地求和的坏处，以及六国联合起来共同抗秦的好处。韩、魏、齐、楚诸国都让他说服了，各个诸侯国都送给苏秦不少好东西，都为他派了卫队，一路上前呼后拥，威风凛凛，就像国军出行一样，沿途的官员都出来拜见。路过洛阳的时候，周天子预先让人扫了街道，打发大臣到城外去迎接他。苏秦的老母亲拄着拐杖站在道上看着他，简直不敢相信他就是自己的儿子，而他的嫂子却一直不敢抬起头来看他。
大嫂啊，过去你对我不是这样啊，为什么如今对我恭敬起来了？
哎呀，如今你是大官了吗？发了大财，谁还敢不恭敬你呀？
怪不得人人都想当大官发大财呢。娘、嫂子、小弟，
哎，
还有我的妻子，你们都来上车吧。
哎，
我们一块回家，回家。
哎。
苏秦在家里住了几天之后，就动身回赵国去了。赵肃侯封他为武安君，然后就打发使者约会各国的诸侯到环水会盟。公元前333年，各路诸侯到了环水，举行了隆重的会盟典礼。
中原六国会盟典礼现在开始，各位国君歃血为盟。
六国国君共同饮下了牛血酒，共同签订了盟书。
如今六国已经歃血为盟，结为兄弟了，从今以后一方有难，共同支援。
国位国君，权杖苏秦奔走四方，才有了今天的六国盛会。六国既已合约，寡人以为可以让苏秦为六国合纵的纵约长，专管六国合纵事宜，不知各位国君以为如何呀？
如此之好，
寡人以后就用苏秦为相国了。
对对对对对，
苏秦也是寡人的相国了。
就这样，六国的相印都交给了苏秦，苏秦的权势一时甚至和国君一样了。这时的苏秦也是思绪万千。
想我苏秦，当初时我只要是在城郊的地方有两顷田地能做财主的话，我又怎么能出外求富贵，身配六国的相印呢？
当秦国知道了六国已经合约为盟，要共同对付秦国的时候，秦惠文王大怒。
什么？这六国要真合而为一的话，那秦国还有什么发展呢？寡人要立即出兵去讨伐他们。
大王要是去讨伐的话，那就要先讨伐赵国，因为是赵国先挑的这个头的。
大王不可，臣张仪以为此时万万不可去讨伐赵国。如果这个时候去讨伐赵国，那另外五个合约国家就一定要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秦国的，我们可就不好办了呀。
那么张仪爱卿，你有什么好主意吗？
张仪劝阻秦王不要去攻打赵国，当然是为了报答苏秦对他的恩情，但是他也确实说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计策来。
三皇五帝下商周，君君臣霸闹春秋，龙争虎斗烟云过，血雨腥风万民愁，哦万民愁。
口嚼片，轻松学习，健康成长。上海韵生堂。
本品为保健食品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广播连续剧《东周列国》，明天同一时间播出下一集。
当秦王知道六国已经签订了共同对抗秦国的合约以后，非常气愤，想立即去攻打挑头的赵国。这时候张仪出来劝阻秦王，并说出了自己的计谋。
大王，六国刚刚定下合约，正在兴头上，这个时候就去攻打他们，他们一定会联合的非常紧密。如果他们从四面八方一起来攻打我秦国，我们又打他哪个呢？那是很难取胜的。臣以为不如用点功夫先拉拢过来几国，使他们内部相互猜疑，这样一来他们的合纵不也就散了吗？
可是怎么才能让他们的内部相互猜疑呢？
比方说吧，在六国中，离我们最近的是魏国，离我们最远的呢是燕国。对魏国，我们可以把从他们那里得来的城池多少退还他们几个，
对最远的燕国呢，可以用和亲的办法，把大王的女儿嫁给燕国的太子，这样一来，魏国就得到了我们的好处，而燕国呢，与我们成了亲戚，他们的合约自然也就散了，合纵就变成了连横了。